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诗篇二十八篇第一节：耶和华，我要求告你，我的磐石啊，不要向我缄默。倘若你向我闭口，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。我呼求你，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这感情很丰富，我非常喜欢这个，就是一个向神求告的人，这个两方面哈，一方面他向神祷告呼求，这一点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也讲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人有信心吗？啊，就是那个穷寡妇向官不义的官呼求的时候，我们呼求神，我们向神祷告，有的时候神好像没有什么回音，那这时候我们就不要灰心，我们就继续向神祷告，就继续向神呼喊，有信心哈。这个求告呢，有几个特点呢、啊？一个是第一节讲是求告，第二节讲是呼求，就是我想是有声音的，包括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求告、呼求、恳求是一种迫切哈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向神的祷告，跟神的关系是一个迫切的啊，这是第一个哈。第二个，他祷告的时候、呼求的时候，他是向着至圣所的。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，曾经提过一个可能我们没有很注意的。他是说当献殿的时候他向圣殿祷告，他不是只有向耶和华祷告，他是向圣殿祷告。那么向圣殿祷告，这个也许变成了今天我们在回教徒身上才看到的，就是向着麦加祷告。我们会觉得这好像有点迷信，我们不向耶路撒冷祷告，神是灵，拜他的用心灵和神是拜他，也不在这个山上，也不在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们在灵里拜他就可以了，这是没有错哈。但是如果我一再讲哈，因为我觉得在新约旧约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哈，就是我们喜爱神的家，而且不是喜爱那个抽象的，我们喜爱神具体的，就包括地方教会了。这一点我一点没有高举我们教会的意思，也没有高举任何一个教会或宗派的意思，但是我们对教会有一个感情，我们很喜悦，这是一件好事情。所以不仅是祷告，而且是向着圣殿，甚至这里向至圣所祷告。我们不迷信啊，我们一点都不迷信，我们也不会觉得在圣殿里祷告有什么特别灵验的地方。是不是没有电了？好，没有关系，我就不就如果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或者是我们对教会有一个地方教会有一个很迫切的爱的心哈，我想这是一个主喜悦的事情啊。这里甚至是像至圣所，就是他有信心，他知道主就在那里。好，第三个这个祷告呢是举手。我们教会比较少举手这个事情哈，我们一般也不这样做这个事，那这也无所谓，这当然都是小事情。只是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唱诗赞美的时候有动作，这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情。我们不希望我自己对祷告的时候，或者是崇拜的时候有太多动作，我自己并不喜欢哈。但是如果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，就举起手来。我记得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，新山祷告会也有过， 那时候陈丽梅很受感动，她也是要跪着祷告啊。那我也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啊，我们教会是比较注重规矩的，我觉得也非常好。但是如果有人愿意有一些动作，甚至你在圣经里看到俯伏趴在地上跪在地上或者哭泣等等，都很好哈。就是一个向神的祷告是有各种对动作的，是倾心吐意的，是向神就有喊的声音，有举手的，有向着圣所。就其实我讲这一切就是一件事情，神对这个人是很真实的。哎呀，我是很惭愧哈，就他好像在跟他女朋友、跟他父母、跟他就跟一个很亲的人、很可亲可畏至大的人在讲话。那我们常常就是很没有感情、没有敬畏、没有亲爱哈。就我很喜欢听到有人祷告的时候，就是有感情了。虽然我也一点觉得有感情的祷告、有深厚感情的祷告，对不起，不一定要像林恩派他们，就是要有很强烈的动作。各位，我不知道我给各位刚才讲的印象是什么，我不是在称赞林恩派的那种祷告或敬拜赞美，我也不是在贬低信友堂的，我甚至不是在哪一种方式才好，我非常喜欢我们教会的，只是我在说我们希望我们祷告是全人的投入的祷告。全人投入的祷告，那有个前提，不是我们全人又唱又喊又叫，而是神的灵感动我们，神的恩惠慈爱，神的真实在我们生活中。我可以想很多了，雅各在伯特利的旷野，神在跟他讲话，我们在读经，神在跟我们讲话。所以你如果要跟神讲话，而且祷告很真实，那必须你把神的话当作很真实。就这里哈，就是祷告，我再讲到这祷告的几个特点哈，它有呼求，它有举手，它向着圣所，它有声音。那么它跟神是有深刻的认识和有感情的，所以它向神祷告。如果我们看到这么多啊，只看到它有动作有声音，那是不够的。他之所以会这样，他知道神在跟他讲话。怎么知道神在跟他讲话？他知道神没有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多痛苦。各位，我这又不要听错了哈，我们说啊，神对我说话，我很受不了，对不起，我很受不了有一些人会说神昨天对我讲，神曾经对我讲，那讲都很神奇的，我很受不了这些，因为那都有点假传圣旨。但是我们说神对我们讲，其实我是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知道的啊，神把他的爱放在我的心里，神让我很敬畏他，毛骨悚然等等啊。我希望我们都不一定是常有一种宗教经验，而是对神圣灵让我们的认识。他知道神向他闭口。各位，恐怕我们当中问题是，你知道神什么时候向你开口过？我想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一听到我那样讲，就说：“哎呦，神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话？”其实我今天早上还收到一个大陆的 email， 他就说：“哎呀，康牧师，我祷告很枯干，那么怎么样祷告能够很火热？”他就说像林恩派那样。我再一次说啊，对于人的大声小声、跪啊、站啊、喊啊、跳啊，这我不觉得是那么重要。我自己不喜欢又喊又跳的，我不喜欢。我也觉得很多时候，那个声嘶力竭的那个并不真的好。但是，我们也不是冰冷的，一定应该有感情的，而且他应该，就他有这感情，是因为主让他很感动。昨天也有一个人打电话问我，他就问了我们基督徒讲的喜乐是什么，平安是什么，我们的幸福是什么啊。我也就因为那是一个学者，我也跟他谈了一下。亚里士多德说 幸福的生活是什么，康德说幸福生活是什么啊，等等等等。我说我们基督徒的幸福的生活，平安的生活，喜乐，我们的快乐应该有个特点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被上帝爱，而且我们爱他，就是用爱来了解。各位，这我希望我能了解，你能了解，人被爱是很幸福的。但是人如果只被爱，你没有去爱人，那还是不幸福。各位姐妹，就像有一个人一天到晚送花给你，可是你对他一点都不来电，你觉得很麻烦吗？他实在爱你爱得发疯，可是你觉得他很打扰你啊，只是坐也坐在你旁边，看也常常看你，就跟着你啊，倾慕你的不得了，但你对他不来电，那就没意思了。上帝对我们也有点这样，神是非常爱我们，但我们对他不来电，就我们当中可能多数的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对神的爱没有反应。有幸福的人，就是你不只知道神很爱你，而且这个爱激发的你很爱他，那就是有福了。就那是一个互惠的哈，啊，大卫在这里讲耶和华是我的磐石，那是他的保障，那是他的安慰。我的磐石，我也讲到，有的时候会讲到说，你跟神的关系好，你跟人的关系好，形容的字眼是非常多的。我的蜜糖，我的心肝，我的宝贝，这些话康师傅有时候都会跟康健讲。哪这么多啊，妈妈的心肝，呵呵，宝贝，呵呵，那谈恋爱还谈甜心，大卫很多啊，磐石，因为他在磐石中得到上帝的保护过，他在山寨中得到上帝的保护过，他在泉源中得到上帝的恩待过，等等。哎，但是他跟神的关系也有，神好像不讲话，就我们的困难是，我们根本从来不知道神跟我们讲过话。那么，你向我闭口，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。如果我们把神讲话说成讲道的话，神一开口讲道，我们就如同已死的人一样，就睡着了嘛。我们很多人就这样，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其实问题是我们实在是太淡了，太没有了。好，那我们再问一下，好，大卫在这两节诗里面，除了表示他平常跟主的关系很好以外，为什么这一篇，为什么写下这一篇？因为他很痛苦，因为神好像向他闭口。什么是神向他闭口呢？从第三节到第五节看来，就是恶势力的，而且是逼迫他的恶势力没有消除，这又跟路加福音那个不义的官和穷寡妇一样很像，就是神没有伸冤嘛，神没有改变时局嘛，神没有改变现象嘛。但以理也有这种痛苦的时候，就是他很痛苦，结果那个加百列弥迦勒来帮他，结果耽误了，被波斯的魔君耽误了。那神不会被耽误，但是神有的时候就允许这些事发生呢。恶人继续在欺负他，然后不但恶人在欺负他，好像恶人的势力更大，他好像要被消灭了啊。那就第三节，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，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，心里却是奸恶，愿你照着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，愿你照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，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。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，他就必毁坏他们，不建立他们。就我这样推测，不知道对不对啊？就第一节第二节的那个哀叹，是因为恶人好像势力很大，然后他自己好像要被消灭，被消灭的应该是恶人，而他自己好像要被消灭了。就是我们一再讲啊，诗篇里面这一类的话，三到五节这些话，对恶人的咒诅，对恶人的责备，对求神消灭恶人，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教总是官方的这个 讲法或者正式讲法，我们都不太提这些，我们就都讲赦免啊、饶恕啊、宽大啊、和气啊等等啊。这恐怕是一个偏差。我们必须把上帝对恶人的愤怒、上帝的正义，我们应该也要讲啊，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的话，这也是让我们传福音给恶人的一个很大的动机，就是他们不悔改会灭亡的。好，这第四节，愿你按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，这是旧约到新约都有的，而我们有的时候会误解的，包括耶稣，保罗说神会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耶稣也没有，耶稣也在讲到审判的时候也有讲到说神是按我们的行为。我们有信心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我们活在世上，神给我们的正义感让我们在看到作恶行恶的人，我们不应该无动于衷的，我们也不应该希望恶，我们当然希望恶人悔改，但是那个悔改常常就需要神的击打，人才会悔改啊。那么报应、报复这些都有，那么耶稣讲的一点都没有减轻这些，包括耶稣讲到审判的时候呢，很重的话。好，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教导自己、教导小朋友、教导大人小孩跟人来往的时候，我们充满了上帝给我们的慈爱和恩典，这个慈爱和恩典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把上帝的公义也都表达出来。第五节又是一句表达上帝公义常常需要比较严厉的方式，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和他手所做的。什么叫不留心神所做的？神赐你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太平盛世，你根本不留心，那个什么，他们不感谢他，也不尊敬他。这罗马书讲的，不感谢、不尊荣他，不把这些不留心这些是神做的这些事情，他们不留心。他们留心的是什么呢？他们把这些荣耀归给妈祖啦、关公啦、观音啦。他们不留心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上帝，他们也不留心，不留心上帝的恩典去感谢他，也不留心上帝的警告，所以有的时候神就只好做一个比较剧烈的，就是毁坏他们。第五节，他就毁坏他们。这毁坏他们，我们从正面来讲，就是我们生活中神给我们的一些打击了。在我们在作孽作恶的时候啊，我们不知悔改，那么有的时候神就要打击我们，叫我们注意留心神的话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也感谢主，第五节到第六节中间似乎有一个转变哈，那么神听了他恳求的声音。就我们再一次看啊，在诗篇里面讲到祷告，讲到神的话，常常是用声音，不是只有讲文字啊，就是这是很贴切的，就表示很生活化。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，他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盾牌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神听祷告，我们当然很高兴啊，神解决我们的问题，我们当然很高兴啊，啊，我们很高兴。不过基督徒总不是独乐的，是众乐的。第八节，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。所以这些是一个见证的，这些不是说哎呦我跟上帝的亲密的谈情说爱，那个是有的，但如果有那个，你就一定也希望其他的人跟上帝亲密的谈情说爱。在人间是一定很嫉妒，不容第三者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容多多的人跟神谈恋爱，我们一点不嫉妒，我们高兴的来不及了。好，百姓的力量，百姓啊，不要偏行己路，不要远离主，听我所讲的这些，你去做也是有力量，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。受膏者这里应该也不要指成耶稣，就是指整个以色列人，就指神的仆人。 但是我们也知道前面还有好多的艰难的路，所以第九节，求你拯救你的百姓，赐福给你的产业，牧养他们，扶持他们，直到永远。哎，我看到这里，我总是容易想到我们教会现在状况啊。哎呀，真是我们求主帮助，已经给我们这么多恩典了，求主继续帮助我们，包括不要我们在自大自满中堕落啊，我们求神拯救。我们求神继续赐福，因为我们当中还有那么多的艰难辛苦工作要去做。哎呀，就算我们有一点微微小小的成就，比起那个汪洋大海一般的需要啊，那鳏寡孤独的不信主的悖逆主的各样的事，包括我们自己的建造，我们需要主大大的普降甘霖，让他产业结出果子，牧养他们。就特别想到求神赐下牧养的恩赐给我们牧养的同工，我们大大小小包括行政同工，我们都是一起同工的啊，牧养照顾我们。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，我不知道，我想问一下我们教会的畜牧系的，我也不知道畜牧系知不知道这个了，就是尊敬是畜牧吗还是兽医啊，我不知道哈，就是我看到一篇文章讲到说就我们比较熟悉的动物里面，只有绵羊，还不是山羊哈，只有绵羊，如果没有人的照顾，这个种这个 species 就一定被消灭了。就上帝好像没有赋予绵羊独立生活的能力，连兔子都能独立生活，不是野兔吗？山羊也有野山羊吗？我看那篇文章说绵羊没有，绵羊一定要人照顾，要不然这个族类早就消灭了。哎，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只是绵羊哈，各位，虽然圣经也有讲哈，基督也是基督精兵，有的时候也要像狮子一样老鹰一样，不过我们如果能那样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羊哈，是绵羊，我们是很愚蠢的，我们是很不能风吹雨打的，我们是很容易被野兽吃掉的，我们对于野兽的吞吃和追赶，我们是没有什么生存的能力的。山羊还有，山羊还可以跑嘛，跟鹿一样，被吃的有的时候可以跑。可我再想想，哎，绵羊好像真是，好像真的如果有狼的话，就真的没有办法哈。好，我们是这样，我们求神扶持我们，牧养我们，一直到永远。好，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恩待你的弟兄，你的儿女。事实上，你也在希伯来书称我们为弟兄过，你也在复活以后称我们为弟兄过。我们求主扶持我们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刚强壮胆，我们希望我们能成为基督的精兵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主所建造的房屋，使用的工人，所耕种的田地。但是主啊，我们也求主牧养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开我们的口，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向你呼求祷告。主，实在是我们常常不听你，不是你不听我们，求主恩待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